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来思想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二课。上回我们对于神迹奇事做了一定的定义和目的的讲解，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探讨的主题是旧约中的神迹奇事。神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不断的向人启示救赎的真理，那么我们理解圣经当中的神迹奇事呢，也应该要从救赎的角度来看。首先呢，我们从旧约当中看这神迹奇事的时候，主要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可以看到有许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因此在今天的课程里面，第一方面我们就来看摩西五经中的神迹奇事，它所涵盖的意义或者它所要显明的是什么。在摩西五经当中呢，摩西跟神的互动产生了许多有关于神迹方面的记载，而且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神在摩西的经历当中所显明的是什么呢。第一点，我们来看神用神迹奇事来拯救以色列人，并且显明他是耶和华。就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原本摩西在旷野牧羊，在米甸的旷野他有40年之久，这个背景相信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的。他40岁的时候呢，从埃及的法老王宫出来，要想靠自己的方法解救以色列民，但却因为杀人罪的关系逃跑到米甸的旷野。有40年之间呢，他在旷野牧羊，他已经对自己的人生不抱有任何的期望，甚至他对于以色列的神他根本是不太认识的，不太明白的。也因此呢，神要使用摩西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民离开这埃及为奴之地，他选召摩西。但是对于摩西呢，他必须先让摩西明白耶和华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因此在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特殊的神迹奇事发生了，也就是说神在焚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而这个荆棘呢，在焚烧当中却不毁坏，没有被烧毁，这就是神迹奇事。而透过这个神迹奇事呢，也神向摩西表明他是一位神奇的神，并且也在那一个时刻神对摩西说要将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是圣地。并且在那一刻神向摩西显明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此在这我们看到神借着神迹奇事要显明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而且是以色列民所应当尊崇的，也是普天下万民所应当要尊崇的，因为他具有这样一个神的全能。好，这是我们看到神向摩西显明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么接下来呢，当摩西受命跟着亚伦去向法老王说要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这个法老王心里刚硬的。因此我们看到在第二点，在十个灾难当中呢，是神借神迹向怀疑的以色列民，甚至向反对他的人，也就是法老王，来证明他是拥有全能的。在十个灾的当中呢，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神迹奇事。在第一个灾显明的时候，这个水变成血的灾难当中呢，法老王的术士或许还能够有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有这个法术，可是呢，显然的，这个 一下子就被神的大能所击倒了。而且在接着后面的这九个，总共十个灾难当中，都看到了埃及他们所拜的假神或是所统管的那一个神明呢，在万军之耶和华手中一个一个被击溃。不管是有关于收获的农作物，不管是有关于生活当中的种种的细节，当埃及他们在拜的那个假神是要统管那个部分的，但是到了神的手中，这些假神根本就没有能力。也因此呢，到了最后第十个灾难，神要击杀在埃及地凡投生的，不管是牲畜，不管是人，只要是投生的都要被杀。而且呢，神说如果在家里面用羊羔的血啊涂抹了门楣门框，这个家庭就幸免于难。这个是超人类的生杀大权的一件事情，唯有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可以做到。而埃及的神明没有办法保佑法老王，甚至包含全埃及的百姓幸免于难。因此我们看到了这十个灾难是要写明神的大能，并且是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也在这一个十个灾难当中呢，又因着最后第十灾设立了逾越节，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这个神迹。那么从这样一个神迹奇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也预表着耶稣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能够救赎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说啊，在旧约当中的神迹奇事，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神不仅仅显明了在当时他的大能，更是要显明他对救恩的一个预表。好，再来我们看第三个，有关于红海的分开。神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走到对岸，但是当埃及的军兵追来的时候，神又使这个红海的水重新复合，吞灭了埃及的追兵。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4章。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让他的百姓能够平安的度过了这个红海，而埃及法老王的军兵呢，却被红海的海水所吞没了。这要显明神的救赎是一定的清楚有选民的对象的，不是一个巧合，大自然突然间刮了风让海分开之后呢，这个自然恢复，不，这一切都在超越大自然的全能的上帝手中。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个方面，有关于摩西五经的神迹奇事，讲到了这些百姓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因为硬心呢、没有这个信心，所以呢必须在旷野漂流40年。也就在这40年当中，我们看到神迹奇事不断的与他们同在。除了安息日之外，神不间断的降下玛纳给以色列民吃。而当他们缺乏水的时候，神也让磐石能够出水。甚至当他们吃腻了玛纳的时候，神也降下鹌鹑在他们当中。这些种种神迹奇事要显明神眷顾他的百姓，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神并且显明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带领着他们。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却不一定使百姓心悦诚服的来紧紧的跟随神。也因此呢，透过这个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神迹奇事呢，不一定会增长我们的灵命，反倒呢，看到以色列百姓在40年当中不断的、不停止的有神迹奇事与他们同在，他们却更加的硬心，在那里埋怨，稍微有点不满足，他们就开始抱怨，不是责备摩西，要不然就是怨天尤人。直到后面第五点，我们来看铜蛇出现，也是看到了神的一个救赎的预表。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埋怨神的时候，有火蛇在他们中间咬他们，这记载在民数记21章6到9节。这些百姓真是贪得无厌，并且呢一路在那里埋怨，直到神要刑罚他们，他们才知道这下子神是会管教的。也在这一个神迹奇事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因为当这些百姓他们后悔了，他们知道有罪了，他们 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那为了这缘故，摩西为百姓祷告，神就对摩西说，要他制造一条火蛇，铜做的火蛇，然后呢，让百姓们看到了这个铜蛇被挂在一个杆子上面，只要有信心看这个铜蛇，病就好了。那这一个被高举的铜蛇就预表了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当我们知道一仰望我们的主，这个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呢，这个神迹奇事呢，要显明神的爱，更是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在这个神迹奇事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有关于救赎的方面。当我们读完摩西五经之后，我们就发现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后呢，这个神迹奇事就明显减少了，甚至就不再有记载了。那我们就明白了，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确实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时候，他们太多的缺乏，需要神迹奇事，有神的帮助能够带领他们度过。但更重要的，我们也看到了这摩西五经里面所提的神迹奇事是预表着救赎的完成。好，这是我们在旧约中的神迹奇事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先分享摩西五经中的神迹奇事。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课程。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让我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于旧约中的神迹奇事。之前呢，我们讲到摩西五经中的神迹奇事，事实上呢，也是跟救赎有所关联。那么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就进入到士师时代了。在四世纪的时期当中呢，稍微还是有一些神迹奇事的。好比说呢，这个士师基甸，他被神所选召的时候，他用这个羊毛来寻求，要这个羊毛是湿的，地是干的。果然神就行了这样一个神迹，让基甸有所体验。可是呢，基甸又不放心，又倒过来要求说，这个羊毛是干的，而这个地呢是湿的。在这样一个要求之下呢，神也成就了。所以呢，表示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神的介入，也就是神迹奇事。好，那另外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到这个参孙力大无穷，这也是很神奇的事情。而他的力量的来源呢，来自于他的头发不被剃，他是一个拿细耳人。到最后，参孙虽然被非利士人所掳获，但是呢，他力量又恢复的时候，就把非利士人的这个拜假神的殿呢，整个给摧毁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些神迹奇事其实还是要显明神的大能，并且呢要看出神的拣选，神的参与在其中。好，这我们看到这是士师时代的一些有关于神迹奇事的事。那么到了以色列建立国家之后呢，我们发现了早期比较没有，到了先知时代的时候，神迹奇事比较偏重于我们看到的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的时代。那特别是以利亚、以利沙他们常有神迹奇事出现了，因为神使用先知来行神迹，使以色列王能够明白，能够重新认识神，包含当时的百姓都跟着这些君王呢在拜假神偶像。那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先是先知以利亚，之后呢是他的接班人以利沙，都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好比说神一开始就要先知以利亚去宣告会有这个干旱，那么当然这经文是这样说的，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是先知对着亚哈王去说的。可是呢要记得这句话里面不是说先知就这几年都不祷告了，只是在说明他不祷告降雨这件事情就神不降下雨来。好，所以我们不要误解这段经文说哎呀你看这先知以利亚这三年半之久啊都不祷告的，不，他是一个祷告先知啊。好，那在这个不祷告的降雨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三年半之久啊，在这些日子当中以利亚是怎么过日子的呢？都是靠神迹奇事。前面是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叼肉来，到了后面呢以利亚去到一个寡妇家里面，这寡妇家里面只有一小饼的这个食物了，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但是呢却能够供养他们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让以利亚能够过日子，包括那个寡妇和他的儿子都能够过日子，这又是神迹奇事啊！这显明神的作为啊，神拣选的神必负责。那么之后呢过了三年呢、在这三年当中呢，以利亚终于被神差派要去告诉这个亚哈王啊，做什么事情呢？因为要分辨出谁才是真神，也要在这个当中呢要让亚哈王以及当时的以色列民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他们所拜的假神以斯他路那些巴利是不能够帮助他们，甚至呢在这饥荒的日子当中他们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也因此呢我们接下来就知道了在加密山上这个先知以利亚一个人抵挡850个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那么这个很有名的加密山上的这个征战呢，我们知道结局了，也就是说这些假先知没有办法让他们所拜的假神降下火来在祭坛上面焚烧这些祭物，反倒是只有一人的这个先知以利亚，他所拜的是真神万军之耶和华，以至于当神降下火来在祭坛上面的时候就显明了他是真神。接下来就看到这些假先知被杀死，那也就在这个当中呢，神就降下大雨来解决人们的干旱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所做的呢是要显明神的大能，并且让百姓回头过来不再拜这个巴利假神了，甚至呢消除了那些假先知，让他们回到真神的面前。那么在这个以利亚之后的以利沙呢，那我们就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呢也是非常的多，并且我们也看到当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时候呢，这一路跟呢，因为呢以利亚即将要被神接去了，而以利沙在一路的跟随当中最后到了要这个分别的时候，那以利亚就问他说你到底要什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哇，这个以利沙真是内行啊，他知道他的师父啊以利亚是有神的灵同在，那么他要加倍的灵感动他。果然这个他领受到了这个加倍的灵感动他。也有解经学者分析说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正是加倍于以利亚。好，这都是我们从这个先知时期的神迹奇事里面我们看到了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他们所作所为。那么在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之后呢，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先知啊，但是呢这些先知比较没有行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顶多就是西西家王病重的时候以赛亚来看望他，神说要医好他，所以呢这个日晷呢就向后倒退了10度啊，这个神迹奇事之后呢好像都没什么我们可以记忆所及的想起来。那但是我们要知道，或许是因大多数的先知呢都是以写作方式来传讲信息，那么在这个当中都是宣讲类的，所以呢先知们还是在提醒 以色列百姓要回转，要归向神，但却不再用神迹奇事来传讲信息了。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当然了，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我们也看到约拿和但以理是一个例外啊，因为约拿他经历到了这个大鱼的这个吞吃，后来又被吐到岸上啊，这也是一个神迹奇事。但这也是要显明耶和华是那位至高的神，并且呢他是救赎人类的。像约拿经历这个神迹呢，他是被差派去传讲神的救赎，让亚述人能够这尼尼微城的人可以悔改，可以得救。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神迹奇事，重点还是要显明神的救恩，特别是但以理书所记载的一切神迹奇事，好比说神写字在墙上，都要告诉外邦人，他这一位独一的神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一切外邦的诸神，并且掌管万国万族的。好，这是我们从先知时期的神迹奇事来看神的作为，或是神的救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探讨旧约中神迹奇事的指向。当我们探讨有关于旧约中的神迹奇事，从摩西五经当中来思考，从先知时期的神迹奇事来思考，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结论，也就是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旧约中神迹奇事的指向到底是什么呢？有六点值得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的。第一个就是旧约当中的神迹奇事，无论是摩西的，无论是先知时期的，都是预表了主耶稣的救恩。好比说，特别是在摩西那个时期，这个铜蛇要被举起，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另外呢，逾越节在门楣门框上面要涂抹羔羊的血，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迹奇事事实上呢是要显明神的救赎。那么第二方面呢，旧约中的神迹奇事的指向是让我们明白神透过神迹奇事彰显他的大能。好比说这个在埃及地他们要离开之前，法老王因为心里刚硬，所以神就降下十个灾难。这十个灾难正是要显明上帝的大能，因为埃及地的人他们拜的各一次各样的偶像，有点像我们中国，就是每一个地区或者每一个大自然都要有一个神明来管理。那么我们全能上帝却不是这样，他是统管万有的，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所有的万物，所有的大自然都是受他管理的，所以透过这神迹来彰显他的大能。另外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在旧约当中的神迹奇事，我们所要明白就是要显示神的恩慈。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这个逾越节的神奇的事情正是要告诉我们，神愿意来救赎我们，但是呢，我们却必须要正面的来回应。想想看，当时神对以色列百姓说，在逾越节的之前，他们先要把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那这样子当击杀这个长子或头身的这个天使出现的时候，就会越过他们。这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提醒或是一个宣告，若是埃及人听到了他们照做的话，我们来思想，神所派的这个击杀的天使看到了埃及人家里的门口有血涂在上面，那杀还是不杀呢？我相信按着神的恩慈，他们只要遵守了，这个击杀天使就会越过了。因为击杀的天使不是要看你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种族或者你的肤色， 他要看的是这个家庭的门口门楣门框上面有没有涂羔羊的血。所以这是看到神的恩慈是普及万民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神迹奇事有的时候是显示神的公义。好比说当时百姓们他们拜金牛犊，甚至呢悖逆这个摩西的领导，其实就是对神的不满意。那我们就看到神就刑罚他们，甚至使地裂开。这不是凑巧有个地震，而是看到神在这当中要显出他的公义来。在第五个，我们来看旧约当中神迹奇事的指向，是让我们明白神透过神迹奇事来教育他的选民。好比说在旷野日子当中，神透过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万军之耶和华神是能够供应一切需用的。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往往这些神迹奇事啊，对选民的教导啊，有一定的限度的，除非人愿意真心的回转过来。这也是我们在上这门神迹奇事的课程当中呢，袁哲善袁牧师我也会不断的提醒的。啊，我们不是要减低这个神迹奇事的这个效用或是功能，我们也不是要压抑说这个神迹奇事不重要。但同样的，我们也不能过度的渲染或是强调神迹奇事的功能。为什么？因为也就是看到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甚至呢到了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神迹奇事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它不能取代神的救恩，否则啊，我们就会本末倒置了。当然在旧约当中，神迹奇事很清楚的是神要透过这些来教育他的百姓，但是呢也看到了神迹奇事带来更多更大的悖逆。在旷野40年漂流日子是这样，到了这个列王的时期，百姓们仍然去拜迦南地的偶像。所以呢，包括加密山上这个先知显明了神的独特性，但是很快的百姓又去拜偶像了。也因此是具有这样一个指向，但是呢却效果啊，我实在讲不是那么的明显或是那么的有效了。好，最后第六个，我们看旧约当中神迹其实还有一个指向，就是要向列邦向外邦来显示耶和华神是至高的神。这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神在墙上写字，要显明说这个王权的替代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虽然说这个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以色列，虽然巴比伦兴起灭了亚述，也灭了南国犹大，但是这些王权都在神的手中。因此当这个巴比伦王他不被神所使用的时候，神就说他的世代他的国权到此为止。果然接下来这个波斯马代就取代了巴比伦帝国的王权，所以这一切的地上的这个权柄呢，也都在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手中。这是我们从旧约神迹奇事当中看到的指向跟提醒。好，很快的我们今天这堂课就接近尾声了，盼望您在学习这堂课的当中，如果有什么疑问或是要想发问的呢，也可以来信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